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呢，刚刚我们的领航员啊，在我们的南部中心的这个客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大家哦，尤其是哇，马上呢进入了这个澎湖的花火节了，这个旺季哦。那当然了，这个旺季的同时呢，也要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注意的安全事项。那么当然回到了我们这个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有相关，而今天是礼拜三，就是跟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的检察官要一起在空中解决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陪伴大家的呢是林秀明检察官，那么主要我们就是要来跟我们自己家的宠物，家里的一份子哦。你会发现哦，这个现在哦，这个宠物已经变成是家中的一份子，爱它不要伤害它。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就是虐待动物这个话题了。那为什么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去虐待动物啊？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这个虐待动物？那虐待动物可能会构成的法律责任又是什么？那是不是会连带罚主人呢？啊、哦，等等。那么，这个动物咬宠物咬宠物，那到底是谁的错？哈、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弃养的问题，哈、哦，弃养你的爱犬、你的这个宠物的话，有没有法律责任？那或者是说，你有发现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虐待动物的倾向，你该怎么做？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哈、哦，所以呢，要来提醒各位啊，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啦、啊。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先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那么今天有一项活动哦，这个也让大家可以了解知道一下。那么这是由神脑科技哦应用小学堂，那么他们在 LINE 教学讲座哦已经开放报名了，那么要来送给大家的非常实用，而且是一包哦，一整包里面呢，好礼里面包含了有这个益生菌，有超美的渐层口罩，包含了青汁，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体内环保的一种这个类似益生菌等等。那么大家喜欢神脑这个科技应用小学堂哦，可以说哦，这个小讲堂啊、小学堂哦，都已经又回来了。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啊，大家就一直在期待说什么时候还会开课。那这一次的开课时间是在3月21号的礼拜一下午2点，大安捷运站6号出口对面的客家文化会馆4楼，会议室来办这个小学堂。那么当然哦，参加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神脑精美的口罩、日本原装进口的青汁跟益生菌等等好礼。你想要学知识，然后又可以拿到好礼，又可以照顾到你的健康。这一次的小讲堂哦，带来两个主题很实用，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有智慧型手机 ，LINE 哦，这很重要。LINE 的使用这个方法，可能有些人只会最基本的，但是你知道它有很多功能吗？好，所以这譬如说小口诀教给大家，所以你 LINE 可以马上上手。第二个就是讯息传错不要怕，好，或者是说你的照片档案一见，哎呀，这怎么办啊？诶，这个已经有按过了，可是我在按了不见了，或者是说过期了，不要怕过期，有方法的。所以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哦，在3月21号的下午2点也就是礼拜一，在大安捷运站6号出口对面的客家文化会馆的4楼哦，我们办理了教大家如何使用 LINE。 第二个就是说在科技跟健康中，譬如说你怎么知道空气好不好或者是说我们买清净机到底呢买大还是买小 在挑的时候是不是很烦恼，或者是说如何使用才是最有效的等等。所以啊，请大家哦不要忘记了啊，那我们已经开放报名了啊，在3月21号的下午2点到4点那1点半开放报到。好，然后呢在这个2点开始上课到4点。那如果还是不是那么的了解的话，麻烦你直接拨打到电台 02-2361-7231, 你直接分机是757或者是760。好 ,757 或760。好 ,02-2361-7231, 赶快来做报名的动作。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好礼让你抢先带走。嗯，真的不错吧。好，当然呢今天的生活法律里面呢还有就是最近呢我们在致力于能源转型啊，希望在我们的2025年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 20%, 但这个绿能的产业发展啊，真的它涉及到的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有一些不法的集团已经开始哦，哎呀，蠢蠢欲动了。那么这里面就会衍生叫做贪赌或者是犯罪，好，影响了所谓的政策推动。那么现在我们是检警调一起合作，在去年的时候，行政院指示之下呢，严办了妨害绿能犯罪。防部呢日前公布了扫荡绿能蟑螂的成绩哦，到11号为止哦，已经起诉30个人，查扣了3000万，有821万犯罪所得已经自动缴回。那么法务部检察司呢也有做一个统计哦，其实绿能犯罪呢有三种太阳。哪三种呢？第一个就是公务人员犯罪。那另外就是黑道还有民间人士犯罪。好，最后才是民意代表。好，这是最明显的。那绿能犯罪的这个太阳中呢，其实公务人员因为绿能嘛，绿能就是建设就会有所谓的补助金，那补助款的审核还有用地的核准还有地目的变更，好，都会涉及到主管机关的权责，所以会常常看到公务人员利用机会来贪污舞弊等等，或者是收取贿赂。那这样的太阳最常见之外，另外就是黑道介入还有民间人士借由就我要恐吓业者，齁，我要来发包，要分你的分包工程，或者是假借齁生计受到影响环境受到破坏，我就是要来跟你榨取财物。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民意代表呢则是可能就借由譬如说背个预算啦、好，我要来关说一下施压一下啦，或者率众啦抗议呀、好，让自己跟第三者获得不法利益等等。这就是最近的一些太阳看得到的。那法务部检察司的这个办事检察官林彦君也特别讲到这样，像之前的这个彰化大城乡长还有代表会主席，去年10月在这个彰化地院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呢就判了4年6个月，还有包含了这个地方代表假借势力啊借取勒索财物啊，判了5年4个月到6年6个月。好，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会不知不觉人家会不知道，不会。好，我们现在在打击这个所谓的绿能蟑螂。好，那身为地方的首长啊，或者是民意代表或黑道这个勾结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啦。好，所以呢最后这个起诉呢就是三者都有份，好不好。那当然这个绿能蟑螂呢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全省在做这个查案分案，譬如说分案36案羁押13人，起诉30人，缓起诉8人，查扣了3645万元，扣押了不动产18笔，犯罪者查案中呢自动缴回有所得有821万元。好，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一一的在做一个这个陆续的清查。那行政院这也非常肯定在警察机关配合的一个政策之下，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打击所谓的绿能产业的犯罪哦。那当然各地检署的检察长也率领了我们的检察官全力以赴之外，那么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跟绿能产业发展呢，可以打造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不要让一些这个有心人士的介入哦。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干净的，不只是我们现在今年的11月 这个年底选举，包含了这个绿能，就所谓环保哦，绿能的这个蟑螂也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在这个矫正署的部分呢，新林电影创作工坊跟法务部矫正署呢，我们签署了一个授权哦，叫做收刀入监入销的一个公开播映权。那么这个是一个创办人啊，吕欣带着这个新林电影团队来拜访矫正署，由黄俊堂署长跟幕僚来做签约。那么有四部曲授权给法务部矫正署来做公播哦，主要哦就是透过了戏剧改编来呈现，让我们的受刑人在看的时候，以这个心灵的电影，同时呢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去看看自己的人生，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从影片里面也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人生的真相，可以去影响。好，非常谢谢这个心灵电影创作工坊授权这个矫正署呢这四部曲的系列公开播映权。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哦，这个心灵电影里面呢其实都在讲人性，人生使用说明书，借由一段真实的人生去改编的故事，用电影的方式去把现在真实的世界，还有就是说你可以从电影里面发现哦，原来每个生命都一定会有出口，只是这出口是在哪里。好，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的一个角度去帮你去治愈，让你去改变，让你去成长，让你去了解。其中一部哦，叫做《衣锦还乡》哦，它也是真人真事哦。这个是由牧师跟这个竹联帮大哥哦，金盆洗手，然后呢，金盆洗手后呢，去奋斗自己，去充实自己，一直读到博士，最后变成是牧师。好，那这是余代豪牧师。当时呢这个台湾总共有38所监狱哦，自己就待过了14个，到最后变成是一个牧师。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女的志工不断的写信鼓励他，这就是从鼓励一直到他觉悟，一直到他出监，他觉得他还是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很感谢这个女大学生，这个女大学生最后变成他的妻子。嘿嘿，你看小华就在偷笑，没错。哎，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这个牧师的故事，但是希望借由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之后呢哦，可以让更多的人好，有一种醒思，好，因为这个醒思呢，不代表说哦，他一定是更生人啊。那当然，这个醒思里面可能是你犯过错的人，好，你曾经呢做过错的事情，都可以去了解。每个人都一定会犯错，犯错不可耻，要如何去更改、去改变。啊，那才是真正我们大家所期盼的。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时间喽。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听众朋友，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等一下再投影进来哦。哇，我们现在正在打电话给我们高检的林秀明检察官哦，这将会交错交错。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爱他，不要伤害他。哎呀，谈到的就是这个虐待动物的一个话题呀。那么我们也要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237-2920哦。我们也讲到了为什么会有人会想要去虐待动物呢，我们这么爱它，把它当作家里的这个成员之一，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虐待动物，虐待动物可能会构成的法律责任，或者是说你诶养它爱它到最后我讨厌它我把它丢了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虐待动物该怎么做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放02-237-2920之外呢，我们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林秀明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刚刚真的吓死我，交错交错哦，人家call in进来，我们也在打电话给你，哦，我们就说等一下，等一下哦，这个有问题，我们待会再来请我们的检察官来帮你解决。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愤怒啦，或者是说，哎，怎么有这样子的情形？因为现在太多爱宠物人士，包含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对不对？
是啊，大家把它分为猫小孩，
真的齁，哦，像我们都是爱猫爱猫，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就是用领养代替购买哦，然后就觉得哇你看那个狗多可爱哦，我们家的那个米克斯可多了。不过倒是为什么会有人还是一样会去虐待动物，有些是一些特质，有些是一种习惯，有时候我们有在临床上面会发现一种，就是变成说它是一个可能在家庭环境中，或者是他在某些事情的一个不满意，他变成他的出气筒等等。我们这时候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我们在司法实务上其实有看到一些案件啊，我大概把它归纳成几个原因啊。
嗯，
但第一个哈，就是可能当下很生气哈，一时冲动，可能看到哎，对，回家以后发现哎，狗狗怎么随便大小便啊，
哦，
或者弄坏自己的沙发家具之类的啊，就很生气，一时冲动啊，情绪管理不佳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拿这个狗狗出气啊，摔打狗狗啊之类的哈，是我们还蛮常看到的案件类型。另外有一些人真的是观念跟行为可能有些偏差哈，可能把这个虐待动物当作有趣的事情啊，看到那个流浪狗躺在马路边休息啊，就拿砖这个石块去打它。
嗯，
好，那之前阵子有新闻报道，居然有人会把这个猫咪放到这个洗衣机里面，
对，
旋转14秒钟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猫咪应该非常非常的害怕哦。
嗯，
那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案例是有人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报复或恐吓的工具哦。之前就有案子是男女朋友分手之后，就男生就以虐杀这个两人曾经共同养的这个猫咪哦，
嗯，
去报复他，然后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够复合这样子。
嗯，
有把它当作一种报复的工具或恐吓的工具。
是，
那还有一些案件类型也蛮大多数就是有一些疏忽，然后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些动物啊。
嗯，
特别是有些人真的很有爱心啊，去领养很多的流浪狗流浪猫啊，就可能空间也
也不够啊，对，自己都没有办法睡觉了。
对，那可能一个人的能力跟财力也都有限，因为照顾这些动物其实也是要花钱花能力花心力的。那之前就有案子，他就养了三十几只的狗狗，但是空间很狭小，他也没有钱去买足够的饲料，提供足够的饮水，那自己也没有能力照顾，结果狗狗就没有适当的照顾之下，没有饮水，没啊，环境又很脏乱，结果狗狗就长期营养不良，那甚至发生死亡的结果。
嗯，
那有些就是真的就不想养了，那不想养之后，他也不是去收容中心让其他人再领养，而是就把宠物就装在麻布袋或行李袋就丢到水里面河里面，也有这种案子发生。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案子哦，就非常生气哦，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行为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宝贝哦，毛小孩哦，就像你的家人一样的对待，那你既然不要，你就不要去碰它哦。所以有一些行为呢，其实它都已经构成了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样态来讲，虐待动物现在是有刑责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事实上虐待动物主要规定在动物保护法， 那其实虐待这个有定义的哈，在动保法第三条第十款有规定哈，就是说你用这个暴力或者是药品或器物或者不作为或什么方式去伤害动物，让它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的行为都算。所以其实任何的伤害行为或者是没有给它好好的照顾、不当的饲养，都可能构成这个虐待动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摔打啊、拿石块丢啊，甚至有人会用毒饵去诱杀这些动物，甚至有人会把它绑在机车后面
拖着走，
就是他饲主可能骑机车，但是动物在后面跑得很辛苦，这种其实都是一种虐待动物的行为，这样。
是，而且我请大家注意哦，你不要认为说这样子好玩，现在已经有法律责任了耶，对不对？
是，其实我们在动保法第六条有规定哈，任何人是不可以骚扰、虐待、伤害动物。那其实，在第五条又第二项有规定，饲主要尽什么样的一个照护啊？比方你要提供适当的饮水、食物啊，还好的那个环境啊，或者提供他一些传染病的防治等等，有一些规定要尽的这个照护义务。那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哈，其实就是所谓的虐待行为哈。那依照我们如果因此导致这个动物死亡或者重伤哈，那依照我们动保法第25条第一项是可以处到这个2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这个20万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大家特别注意。我先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哦，他说有些他说他住在的是大厦，然后邻居啊也是养了2-3只狗，但是很臭，他说这样子也不是都不洗澡不就也是虐待动物吗？好，
是，这可能要具体个案来看嘛。那如果觉得有可能疑似有虐待，也许可以通知警察或者是动保处这边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他说非常臭，他又现在又写非常臭。
是，
这个真的要看个案啦，
要看个案。
对，他说要去哪里申报？
我们的那个各县市政府都有动保处，那动保处都有个救援专线。可以
打电话，
对，打电话让警察或者主管机关进一步做了解，这样。
是哦，黄小姐说有些狗都会嗷呜这样子，她是嗷呜，她说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自己叫还是被打，她说而且是每天，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是她被虐待还是虐待动物？
所以我会建议说，其实民众如果觉得有可疑的话，还是要进一步做具体的搜证啦，因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初步查证，真的有虐待的行为，那再做通报，也许就可以录影啊、照片啊，或者有什么样的证据资料，然后提供给警察或动保处，那他们可以进一步查证是不是真的有虐待动物的情势。
是，柯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他看到车祸，然后是车子撞到狗就肇事逃逸，那这样是算什么样？
其实我们在刑法上这叫毁损，因为它不是故意，但是过失。那如果它不是过失不小心导致他们死亡的话，那看是是有事主，如果有事主有主人的话，其实他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
我发现大家很爱狗哎，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虐待动物导致动物死亡跟重伤是有刑责，那事实上如果动物没有发生死亡跟重伤的结果，其实还是有行政罚的。
还有行政罚？
对，主管机关还是可以罚15000到75000元的罚款。
是，好，所以请大家不要开玩笑。其实如果你真的发现的话，其实我真的可以请这个检察官教大家怎么做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爱他可能也爱犬，可是他可能就像刚刚这个有脾气一上来就打屁股啊，或者拿那个苍蝇拍啊。
你要想到说他其实也是一个生命，而且狗狗他们这些宠物其实他们是有感官知觉，它会痛、会害怕、会恐惧，其实跟我们人一样，对，所以都要多一点同理心，那你就不会这么做了。
是不是有特别？如果真的发生的话，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如果真的发现有人虐待动物吗？那我们就建议还是要请，就是相关收集相关的具体事证之后，报警警察或者是动保处来处理这样子。对，也许及时的通报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是，林小姐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可是因为你现在猫要不回来了，她说那如果是这样子，变得是不是要用打官司的？
这可能要具体个案来看了，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两人共同养的宠物到底是谁的，其实还是真的要看个案了。
对啊，当初是谁买的？
是是。 对，那我在提到刚刚其实一直在讲故意导致这个动物死亡受伤，嗯，但其实如果是不小心，哦，
嗯，
像这种疏忽啊，比方说 有时候
在他不小心他掉下去死亡，
对，
导
致他死亡的状况，其实我们还是有行政裁罚的，
嗯，还是要特别注意，
对，他也可以处15,000到75,000的这个裁罚，主管机关还是可以对这个事主做裁罚，所以在照顾宠物的上面还是要多加留意啊。
你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了。
对，像之前会有，嗯，就是自己下车之后忘记把宠物放在车上，就宠物就勒死了。对，像这种很重大的疏失，其实主管机关都可以做裁罚。
嗯，所以请大家这个爱犬哦，这有爱犬有这个毛小孩的家人们哈，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太大意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高检署林秀敏啊，哦，我们的检察官呢帮我们听。没有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再见，
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